净土十疑论，和尚尼慈悲，诸位法师，诸位居士，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面，甲八，十念得生疑。这个净土宗在整个大乘的法门当中啊，它的一个修学的一个特色，也就是说它不共于其他法门的地方啊，就是它是一个佛力加倍的法门。要是按一般的说法呢，它是一个本尊相应的法门。那么在这个本尊相应的一个修学的过程当中呢，它的重点在于感应道教。所以古德常说啊，能念所念性空寂，感应道教难思议。也就是说整个修学的净土当中呢，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的目标就是使令你这个明了的心跟阿弥陀佛的一个万德庄严的功德啊，这两个心跟功德呢能够感应在一起，这个就是净土宗的成功。那么讲到感应道交，在净土宗的早期的传承当中呢，有两种不同的方法。第一个呢是慧眼大师的方法，第二个是善导大师的方法。我们先讲讲慧眼大师的方法。那么隋朝的慧眼大师，他对于这个感应道交啊，他的一个法门是观想念佛。那么观想就是说他以阿弥陀佛的一正二报来当作一个所缘境。那么观想念佛他的最终的目标是成就念佛三昧。所以慧眼大师他认为，我们凡夫的心跟弥陀的功德要感应道交，你必须要成就一种定心，禅定心。所以慧眼大师的感应的思想是叫定心感应的方法。你必须要在明了极静的心中能够跟弥陀的功德感应道交。那么这个是慧眼大师的一个提倡的法门，当然那个时候也得到很多人的响应，也很多人成功。那么到了唐朝的善导大师呢，他又提出不同的法门。那么他认为感应道交呢，其实观想不是最好的方法，他认为应该以持名念佛为最好的感应的方法。那么他的理由是认为啊，他说这个观想啊，静系心出，观难成就，说是所观境太过维系。你去观想阿弥陀佛的啊，这个白毫光，他的整个相好，这个境呢太维系了，而我们能观的心太过躁动，所以说呢这个观想很难成就了。所以善导大师认为，你就专心的去听你心中的佛号的声音，这个是来得容易的。所以他在整个所观境当中呢，善导大师提出的是一个持名，而他的目标呢是属于这种善心感应。他认为跟弥陀感应道交不必然是定心，只要善乱心也可以。但善导师他提出一个原则，就是说你必须要是一心归命。所以善导大师觉得说，我们凡夫的心跟弥陀的感应道交，重点不在于你是不是得到禅定，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你对阿弥陀佛那个强烈的皈依心，这个是重点。那么善导大师他提出的善心的感应，提出的持名念佛，那么这样子实力念佛法门的所加庇的根基啊更加广大。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从唐朝以后几乎大家所采取的念佛法门都是以善导大师的持名念佛，以这个善心感应的方法来当作修学的宗旨。当然到了宋朝以后， 因为很多的禅宗的大德转到净土，所以提倡了禅净双修，特别到了明末的时候，那禅净双修到达的巅峰时代。但是你看看禅净双修的内涵，也没有离开善导大师的持名念佛，没有离开的善导大师的一心归命的内涵。那么善导大师他提出了这个所谓的善心感应，但是他是有一个最低标准，那么他的最低标准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第一个主题，十念得神。他说你要能够在善乱心跟弥陀感应了、你必须在临终的时候要记住十念的相续。那么他的这个法门的出处是来自于弥陀的第十八愿，设我得佛，十方众生自心信要，一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所以善导大师可以等于是把第十八愿的思想广泛的把它提倡出来，而整个净土宗的思想就得到了一个定位，就是往生的最低标准就在临终的十念。那么当然善导大师提出的这个思想也是会很多人产生质疑啊，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入的去探讨啊。那么这个十念得生矣，这个地方十念是指的临终的十念啊，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说呢，只要临终十念必定得生啊，只要临终十念必定能够感应道教。那么这个地方有人提出了疑问啊，我们先看疑问的内涵。众生无始以来造无量业，今生一行不逢善之事，又复造一切罪业，无恶不造，迎合临终十念成就即得往生，出过三界结业之事，应何可同？那么这个质疑人提出说啊，说我们念佛人啊，我们不是圣人开始念佛，我们是凡夫的时候开始念佛。那么凡夫有什么问题呢？凡夫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过去啊，无始劫来已经造了很多的罪业。凡夫跟圣人的内心最大的问题就是凡夫心中有罪业。那么这个罪业当然不是只是前生造罪了，即使在今生的一起生命当中呢，在我们还没有遇到佛法善事之前，我们也造了很多的身口意的罪业。所以可以说呢，我们观察我们的内心世界啊，是罪业深重。所以我们念佛的人啊，他刚开始的一个起点啊，他不是在一张白纸的时候去念佛啊，但是在一种罪业深重的因缘当中开始念佛。那么这样子呢，怎么说是在临终的时候只有十念的佛号就能够成就往生呢？那么这个地方十念我解释一下，历代的祖师大德在解释十念的时候都有个共同的解释，就是说这个十念它指的不是一个数目，十念它是一种概念，一种概念啊，就是说一种，它是体喻一种短暂的时间。也就是说呢，我们造的罪业是这么长的时间的 啊无始劫来在心中已经熏习了很多的罪业，那么怎么说是在临终的时候这么短暂时间的念佛就能够往生极乐世界，而超出了三界的轮回？那么这样子从一个因果的道理来说呢，这怎么会通呢？我们只要稍微学习过唯识啊，大家都有个概念，我们的阿赖也是有很多的善业的种子，也很多的罪业种子。那么到临终的时候，是到底哪一个业来得果报呢？学唯识的人都知道答案，那就是强者先迁。业力强大的人的种子，先一定是他按照次第，他先表现出来，强者先迁。那么我们一般说，哎呦，那无始劫造的罪业应该是强者，你临终才十念，这应该是个弱者啊。那么当然从一个强弱的角度就产生了质疑啊。那么我们看智者大师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是怎么个回答啊？ 我们先把这个总标念一遍啊。如以无始以来恶业为咒，临终十念为轻者，今以道理三种较量，轻重不定，不在时节久近多少，迎合为三，一者在心，二者在言，三者在决定。那么这个大师说啊，他先做一个总标啊，说是我们认为说啊，说我造的罪业的时间特别长啊，你看我过去生有很多的生命，而每一个生命都造了很多罪业，那么这个业是特别的长，所以应该是咒。那么我今生的念佛是在临终的时候具足了十念的相续，那么这样子的时间特别短啊，所以这个业是轻的。那么智者大师觉得这个思想是错误的，他认为所谓的重业轻业不在于造业的时间，我们应该从一个道理上，从缘起的道理呢，从三个角度来加以比较，才能够决定这个业的轻重，才能够决定这个招感的决定性跟不决定性啊。重点不在于你造业的时间长短，在于这个从三个方面来决定啊。哪三个方面呢？一者在心，就是你造业的时候，你那个人造的心有差别，那个心有差别。第二个在言，你所造的境言，你是在什么境言造作，这个言也有差别，这也是一个判定的因素。第三个在决定，你在造业的时候是决定的还是犹豫不决的，这个地方也是决定轻重的一个差别。那么就是说我们从时间上判定业的轻重，这是错误的概念，应该从人造的心所造的境跟你造业的时候的决定不决定来判断。那么这个地方等于先把这个业力的轻重判定方式啊做一个总标，等一下我们就个别解释啊。首先我们看业的心啊，意在心者，造罪之时从自希望颠倒生，念佛者从善知识闻说阿弥陀佛真实功德名号生，一息一时岂得相比，譬如万年暗室日光善逝而暗顿灭，其以久来之暗不肯灭也。我们先看看我们造罪的时候的心态是怎么回事。那么一个众生他会造罪啊，那个人造罪的心啊是怎么有的呢？是从希望的颠倒生。当然这个重点在这个希望这两个字。为什么一个人好端端会造业呢？他是有一种希望的妄想升起。那么这个妄想是怎么升起呢？简单的讲就是说，我们身为一个果报体，我们有六根啊，眼睛、鼻子、嘴巴等等。那么这个六根的感受的根功能呢，跟六尘相碰撞的时候啊，跟尘相接触的时候，就创造了一个心事出来。那么这个心事，大部分来说都是盲目的、情绪的一个念头。因为我现在要去骂一个人，那么这个骂一个人，这个是一个要人造罪的心的。我要去骂一个人，就是说我还没有产生行动，那么你为什么会有这个念头？你一定是眼睛看到某一个人，或者耳朵听到某一种声音呢？你根基没有碰撞，你不可能产生念头的，不可能。那么你要去骂一个人，这个心态是怎么回事？第一个，他是直觉性的，他绝对没有通过智慧观察，没有。第二个，他是盲目的。第三个，他是生灭，最重要他是生灭，他是随境生灭。你如果把这个所缘境拿掉了，你当初是沿某一个声音升起这个念头，只要你把这个声音在心中拿掉，这个心念就消失了。所以我们常常对生命心上说啊， 来无所从，去无所止，在中间的过程当中又是刹那生灭。所以我们简单的讲，希望心呢就是觅之了不可得了，因为他来也不知道怎么来的，去的时候也不晓跑哪里去的，就算他在造作的工程当中，他也是刹那刹那生灭。所以你要知道，我们每一个造罪的念头虽然有很多的差异相，有的是贪烦恼，有的是嗔烦恼，有的是高慢心，但是它的本质是一样的，就是它是希望，它是希望，它是一种盲目的情绪的。好，那么我们看看念佛是什么心态。那么念佛的人，他的心，你为什么会念佛呢？你那个人念的心是怎么回事呢？是从一个佛法三智士的开导，那么你听闻了阿弥陀佛的真实功德以后，你经过你的如理的思维，产生一种智慧的观照而产生。所有修行念佛的人，他的念佛的心都是通过智慧的判断才产生念佛的。所以你看，你造罪的时候是盲目的，那个心是一种希望性，而你念佛的心呢，是透过智慧，智慧的心啊，它的形象是真实的，是永恒的。所以说呢，一虚一实岂得相比？你造罪的时候是希望心，你念佛的时候是透过观察真理而产生的一种念佛的心，一个是随顺于真理，一个是随顺于情绪，这两种是有虚实的差别。这一下我们讲出一个譬喻，说是一个万年的暗室，这个暗室比的是我们无始劫的啊这种妄想。那么这个日光指的是我们那种对三宝功德的那种真实的皈依，那是一种智慧的观照。那么观照力现前的时候，我们的情绪马上消失掉，这个是很正常的道理，不可能说因为他长时间呢、啊，他已经很久了，不管他多久，因为他的本质是希望，所以光明能够破除黑暗。那么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呢，首先我们要知道，我们修行人的心态是两种心态啊，一种是真实的心，一种是希望心。比如说啊，我现在要去骂一个人，这个心是情绪化的，这个念头你只要不管它，它自然消失掉。你看我们每一次发完脾气以后，每次都后悔，为什么？一个人会后悔，表示你那个心消失，你才会后悔。如果你那个心还在，你怎么会后悔呢？所以你看，我们只要是恶念的心啊，都是突然间来，突然间消失，来得快，去得很快，都是那种很情绪化的、很躁动的心。但是我们每次修行的心都是很平静的，我要广度一切众生，这个念头啊，它是智慧而生的。你诸位还记得吗？诸位在受菩萨戒的时候，众生无边誓愿度，这也是一个念头。这个念头是一个恒久的心。你受完戒以后，你当初沿三宝的境而发心，你回来以后，这个心还在，它是一种持久的心态。因为什么呢？因为它随顺于道理的，它是一种真实的心。所以我们要知道，问题不在于时间的长短，问题在于它是一种真实的心还是希望的心，这个本质上是不同的。在净土十一论讲到一个公案啊，在唐玄宗的时候啊，有一个居士叫做马子云居士，姓马啊。这个马子云啊，他从小就去当兵的，当兵呢，他也不断的借力功劳啊，就做到这个军官啊，就是一个上尉的军官。那么他这个人平常也是念佛的啊。那么有一次在中央政府，就是北京政府啊，唐玄宗的北京政府呢，因为当时的地方有叛乱，所以唐玄宗派兵去讨伐，讨伐军段 讨伐这个叛军很多需要粮草的供应呢、啊，就要这个地方的这个军队啊，把这个粮草提供到北京来供这个讨伐的粮草。而当初这个马子云呢，他就负责啊押送这个粮草到北京去的一个这个的一个代理的军官。那么他带领的这个很多很多的米啊，一着船啊，要运到北京去。但是在中途的时候啊，不小心这个船就沉没了，整个米就掉到海里去了。那么当然这个就延误军机的，这个在古时候的法律啊是判死罪的。所以当初的包括这个主官马子云，还有旁边的这些所有的押送的军人全部被关起来。那么当然这个结果是有一个的，就是死罪了。那么这个马子云这个时候呢，他就万念俱灰了，他知道死亡将至啊，他反而就万言放下，就专心的在监狱里面念佛。他这一念念了五年，就很奇怪啊，这个京法官因为忙碌的关系啊，就把这个案子给忘掉审判，要是一审那当然就死罪了，但是就是很多的因缘都把这个官司给忘掉了。后来换了一个新的京法官啊，就把这个案子啊重新的审理，就发觉这个过错啊，它不是人为的疏忽，它是天灾所成。这个当初的马子云是没有过失的，就把它放出来。放出来以后，这个马子云他就觉得他不想在世俗生活了，那就出家了。出家以后，他又修行了几年啊。他得到的宿命通，他跟他的这个出家的同参道友说、啊、他说我应该在那个时候押送粮草的时候，其实我的寿命就结束了，应该要死亡，我后面的生命呢、啊，是因为念佛的关系把这个业转过来，我现在啊，再过几天我就要往生，希望那个时候大家来跟我助念。那么果然到那一天的时候，他的同参道友为他助念啊，他就端坐在那个地方念佛啊，就讲了一声佛来接引我了，就安然的坐化。那么我们现在可以去探讨一个问题了，马子云他在遇到这个死罪这个灾难之前，他也念佛，但是他那个时候念的不相应，为什么他一定是遇到死罪的时候他到监狱才真实的念佛，把这个业转过来，现身业障消除，福慧增长，乃至到临终的时候召感佛陀的接引。我们可以这样讲，他刚开始的时候在家念佛，没有真正的念佛，因为你一个人念佛，那又是要一种真实的心，那是言菩提心，言圣道的心而升起。他那个时候是遇到了逆境，这个时候对世俗的因缘那个攀缘心开始得到的收敛，这个时候心中才真实的看到了无量光无量寿的功德。所以你看我们出家人啊，只要一出家，你发了道心以后啊，你的业就改变了，这个算命先生怎么算你的命都不准，因为你以前的心是希望心，你以前的心是怎么样呢？心随妄转，你的根进接触的时候产生一个情绪，这个情绪就是你的心，他要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开始言无上菩提的功德，升起一个出世的道心，这种心啊是不可破坏的啊。所以说呢，我们念佛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一种出世的圣道的心，那是真实的心。我们过去造业的时候，是在当下的所缘境产生的一种一时的情绪，这个是希望的心。所以说真实能够破除希望，这是第一个理由。我们看第二个理由啊，在言者造罪之时，从希望失暗心，言希望境界颠倒心颠倒身，念佛之心从闻佛清净真实功德名号，言无上菩提心生，一真一伪岂得相比？譬如有人被毒箭中， 见身独禅，伤机破骨，一闻灭除药毒，即见出毒除，其以见身独禅而不可出也。那么第二个讲到我们在造罪的时候，那个当初的所缘境有所不同。在造罪的时候呢，他的所缘境呢是一时的一时的情绪啊，那个情感性的黑暗的心啊，去攀岩一种希望境而生。这个希望境啊，在唯识学叫做片计所执性。你看到一个人，你会对他升起贪爱，你没有看到他真实的相，你一定是把这个人想得太美好了，就是你对他有所争议的。这个争议的相是只是你心中捏造出来的。你看到一个人起嗔心，你也没有看到他这个人的本相的真实相，你把这个相呢给损减，你把他丑化了，你才会升起嗔心。所以我们过去起颠倒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看到真相，你只是活在你心中的一个错误的影像，你把这个真相或者是过度的美化，或者过度的丑化，所以那个影像是一种希望的影像。你当初所言的境界是一种希望的影像，而我们念佛不同呢，我们念佛所言的是一种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我们真实能够感受到那个无量光无量寿的真实功德，我们真实的为了要追求无上菩提，那么为了要成就无量光无量寿的一种依正庄严而升起。所以说你念佛的时候，你所言境呢是真实的境，因为那是从一个听闻思维啊如理的思维产生，所以真妄也是有所差别。我们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一个人被毒箭射中了，这个箭啊它射得很深啊，不但是射到皮啊，射到骨头去了，而且这个毒性也特别强，所以说呢它是伤机破骨啊啊。那么但是重点不在于它射得多深，重点也不在它的毒性有多强啊，重点是你是不是有这个消除这个箭的这种药骨，这个药骨你一打起来的时候，这个箭啊就自然跑出来，这个毒性也自然消除。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药本身是有救法的力量啊，就好像说我们讲你生病，你不管你这个病里面的病毒有多深，重点是不是你能够 找得到解药，你找得到解药，它就能够把这个病毒救吧。比如说我们从一个阿赖耶识受训的角度来看看这个修行这件事，你看我们以前在阿赖耶识的心中啊，在这个希望境造了很多的业啊，信息很多一个种子，但这个种子在唯识学叫做希望的种子，但是你真实的发菩提心，你在受戒的时候，你言三宝的境而发起一种四断一切恶，四修一切善，四度一切众生，这个种子唯识学叫做金刚种子。为什么？因为你所言的境是三宝的境界。诸位要知道，一个人受菩萨戒，你要么在一个法师的面前受，最低的标准要在佛像面前受。你如果没有在佛法僧三宝面前受，你说我对一棵树来受菩萨戒，你不可能得戒。你面对的不是一个真实的境，你欣喜的种子，你的这个戒体一定是生灭的，一下子就跑掉，一下子就破坏掉了。所有的戒体要成就，一定要言真实境的。什么叫真实境呢？就是三宝的境，你这个戒体才会强固的。你说我面对虚空来受菩萨戒，不可能的。不管你怎么花心，你言的境不是三宝的境是不可以的。所以你当初造业的时候是沿着你心中的一个希望境造业的，你念佛的时候是沿 三宝的功德，那种真实的救拔的那种功德而念佛，那这个境也有生活的差别。总而言之，我想在这个地方啊，就是我们在念佛的时候，那个信心要建立，就是你要相信真实能够破除虚妄，你要相信这件事情。这个破除虚妄这件事很重要。我们修行人啊，我们做两件事，第一个趋吉，第二个辟修。我认为趋吉这件事不是很急迫啊，当然我们修不断的修行很多的善法啊，看到大圣经典诸佛菩萨的德行，我们升起号耀。但是我觉得升起善法这件事不是很急迫，一个初学者辟修很重要，远离灾难这件事很重要。一个人要远离灾难啊，你要知道灾难是怎么来的。灾难就是你心中的情绪，就是你的六根跟六境产生的时候，那个第一个念头，那个情绪盲目的那个念头，那个念头你一定要有一种克制的力量。当然我们也看到，哎，可以修止观啊，啊，多贪众生不净观，多嗔众生慈悲观。但是你问题就是说，你那个能观的智慧啊，不净观慈悲观，你不一定修得起来。我告诉大家一个方法，最简单，对治这个负面的破坏性的情绪，最好的方法就是不动。印光大师说的心常觉照不随妄作，这个不动法门很重要。印光大师讲这句话实在是太殊胜了，他这个法门是来自于楞严经的一段开，楞严经有一段话，他有很多的对治妄想，其中一个就是不动。诸位你知道所有的妄想它有一个天敌，就是时间，时间是所有妄想的天敌。你试试看，你打一个妄想，你只要把这个妄想拖过一段时间，这个妄想自然消失掉，自然消失掉。你要是敢跟他拖，妄想经不起拖。所以你看啊，你看世间人讲啊，主动积极，修行人这四个字不适合，不适合。尤其是你要远离过失啊，主动积极绝对是增长祸患。一个刚开始修行人，你有什么念头，你就是不管他。不随妄作，所有的初学者都是先否定自己，不随妄作开始，等到把这个妄想离得差不多的，这个时候再开始培养美好的德行，开始修啊，禅定、三昧、神通、陀罗尼，那个时候才开始所谓的修善。如果一个人他连不随妄作这四个字都不知道怎么修行，那你这个你说是要避免灾难，我看是很困难的。因为你一个妄想起来，你就跟着他走，妄想起来要做什么你就做什么，那就麻烦了。好，所以我们讲这个希望心它是一种生灭相。那么我们念佛的心是真实的功德。那么从一个真妄的角度来判定强弱。第二个我们看决定。在决定者，造罪之时是以有间心有后心也，念佛之时是以无间心无后心也，遂即舍命，善心猛力是以极生，譬如实为之所，千夫不至，童子挥剑息于两分。这个我们造罪的时候啊，前面是讲真妄，这个是讲它的强弱。那么我们造罪的时候的心是什么呢？有间断的，有终止的。所以我们前面说过哈，带业往生，你所带的业要带旧业，不能带新业，新业你带不走的。什么叫旧业？就是这个业你已经忏悔了，你已经断相续心，你这个业你还一直在造作，这个业你就是一个障道了。也就是说这个业已经是因为你的忏悔产生间断而产生的终止。 那么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我们念佛的时候不是随便就念佛，也不是一时的冲动去念佛，我们长时间的听闻大乘法义建立的成佛的菩提心，我们长时间听闻净土的教义，对阿弥陀佛升起的皈依心，所以那个时候的心啊，是无间心，是特别的坚定，而且是无后心，也念念的相续，没有终止，坚定而相续，那么那个时候才舍命。你想想看，一个坚定而相续的心来面对一个犹豫不决的中断的心跟有终止的心，那当然是善心猛力啊，所以就能够往生了。以下做一个譬喻啦，说是一个十维的绳索，这个绳索很粗吧，你看十个人才能够把它包起来，那么一千个人都不能够使令它断裂啊。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很坚定的剑啊，即使是一个童子啊，他也没有啥魅力啊，他只是一个散乱心啊，但是他问题是他那个是剑，就一刀就把它两断。所以说呢，这个念佛的时候是一种坚定心、相续心，所以可以往生。那么我们做个归纳，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临终的时候要达到一心不乱，那么这个时候在本论当中呢，把一心不乱做出了一个很明确的标准。一心不乱，第一个它是真实的心，你念佛的时候你要言到真实的功德，你不能说心里面念佛心中还是想到世间的这种情感，那你就不是真实的心了，你没有真实言到佛的功德啊。第一个你要有一种真实的出离心，成佛的心。第二个你要有坚定的心啊，无间心无惑心啊。所以说这个一心不乱的一个最低标准呢，就是真实的心跟坚定的心。这个十念必生啊，在净土十论也有些公案啊，我们讲一个最有代表性的，诸位可能也知道，唐朝的张善和居士，这个人一生是杀牛的，他父亲是杀牛的，他出生以后也跟着杀牛，杀了一辈子牛。那么到了临终的时候啊，他经常做梦啊，这个牛有十几只牛啊，就冲过来用他的头啊去撞这个张善，所以他每次经常都是在噩梦中惊醒。后来有一次啊，实在撞得太厉害，他也实在是非常的恐怖啊，就赶快请他太太啊去请这个出家的法师来跟他开示。那么这个出家法师就跟他开示净土的这种殊胜的功德，要叫他念佛。这个时候张善和呢，他听闻阿弥陀佛的真实功德以后啊，在净土十一论上说啊，他念佛呢未满十念，未满十念还不到十声，这个时候他就说啊，牛去也佛来也，就走了，这牛已经离开了，这个业障消除了，阿弥陀佛现前，未满十念。那么大家会说了，他造了一生的杀业，他临终的时候念佛是未满十念，为什么未满十念的念佛能够把这个重大的杀业转过来，而转成清净的莲花呢？转地狱的火成清净莲花呢？理由只有两个，第一个，他念佛的时候他用真实的心来念佛，不像我们一般的念佛的时候心打妄想，你没有用真实的心念佛。第二个，他用坚定的心来念佛，专注坚定，所以他真实心故，坚定心故，所以他把这个整个杀业转过来，所以牛就消失了，佛就现前。这个诸位你看看净土十地唐朝的张善和，这个是标准的临终十念。所以我们不要以这个时间的长短来判定业力啊，应该从他的一个本质的真实希望跟他的量的坚定不坚定来判断。好，那么这个十念的毕生这个问题我们就讨论到这个地方。我们看第九个啊， 入眼难道，根缺不生矣。啊，这个地方有两个问题啊，我们看这个论文就容易清楚。西方弃持十万亿佛刹，凡夫劣落，因何可道？又往生论云：你能举根缺，二乘总不生。既有此教，当知你能举根缺者，必定不得往生。那么大家都知道净土法门它是一个他力加倍的法门，所以它的重点在于佛力要现前，也就是说你必须感应道教。那么感应道教的问题啊，就牵涉到两个问题。第一个是空间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很想跟阿弥陀佛感应道交，但是呢阿弥陀佛离我们实在太远，离我们呢有十万亿佛土这么远。那么我们凡夫又没有三昧神通了，身心羸弱了，怎么能够跟十万亿佛土之外的阿弥陀佛感应道交呢？第一个产生一个距离，是不是会构成感应的障碍？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果报，说是我是一个女人，我是一个六根不足的一个卑劣的果报。那么即使我很虔诚的念佛，可以感应道教吗？啊，第二个卑劣的果报体是不是影响感应道教？一个是距离的问题，一个是果报的问题。啊，提出两个问题。好，那么我们啊，先休息十分钟，我们待会再来回答这个问题啊。好，我们下课。